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当城墙建好了以后，就要建造人的心，建造人的心就是第九章的，大家重新思想、祷告、认罪、祈求，上帝在他们心中开始做建立的工作。那实际上行动呢，就是有人领袖代表百姓立约，要遵守上帝的道，遵守摩西的律法，那么不跟当地的居民通婚，不会在尤其在安息日这么重要的事上要显出他们的不一样，然后要为圣殿奉献，也会把出售的果子、土产还有投生的儿子都献给耶和华。那么投生的儿子和这些东西献都是用，当然都是用羊来取代的。第37节，并将出熟的麦子、所磨的面和举祭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新酒与油奉给祭司，收在我们神殿的库里，把我们地上所产十分之一奉给利未人，因利未人在我们一切诚意的土产中当收取十分之一。利未人取十分之一的时候，亚伦的子孙中当有一个祭司与利未人同在，利未人也当从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奉到我们神殿的屋子里，收在库房。以色列人和利未人要将五谷新酒和油为举祭奉到收存圣所器皿的屋子里，就是供职的祭司、守门的、歌唱的所住的屋子，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为了圣殿的开销，那么以色列有这些丁税，有这些规定，为了圣殿的需要，为了那些服务的人的需要，就是祭司和利未人，也会把食物献过去，献给耶和华，实在就是献给利未人和祭司，也就是这些服侍上帝的人。他们没有产业，理论上不应该有，但是他们理论上应该有到最好的奉上的肉、奉上的东西。我们不是为这些吃喝在那里争执或者在争取，我们乃是看到神对神的仆人和神的子女都有恰当的要求，有恰当的身份需要去遵行。也看到圣殿里面的丰富，这是我们除了看年希米记，在看历代志的时候，有的时候也看得到的，别的地方比较少讲，就是圣殿里面的制度有点丰富哈。不是只有亚伦大祭司一个人在那边，不是只有一些祭司和利未人在那里打杂，还有就是这些五谷新酒油啊、举祭啊，要放在哪个地方？这里有说有存圣所器皿的屋子里，那么这个屋子呢，也就是供职的祭司、守门的、歌唱的所住的屋子。所以圣殿里面显然有神职人员或者是职员，我们这样说，休息的地方，甚至住处的地方。不离弃我们神的殿，其实就是不离弃神殿的仆人了。那这也很感恩。十一章第一节，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撤迁，每十人中使一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九人住在别的城邑。还要抽签才能住到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那时候耶路撒冷并不吸引人，那是一个荒凉的地方。那么跟今天在中国大陆，哇，大家拼命挤破头想要有城市的户口，有北京的那最了不起，有成都或者是上海的也不错啊，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人要去耶路撒冷，所以就抽签。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 第三节，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和尼提宁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都住在犹大城里，各在自己地业中，本省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的记在下面。好，这又是一个比较无聊的，我们觉得无聊的这个家谱或者是名单在这边。那么因为需要有人乐意的往耶路撒冷去住，所以也就提出办法来了。那么这些要去的人啊，就第四节，犹太人和便雅悯中，因为犹大和便雅悯是算是比较亲的人啊。那犹大人中有法勒斯的子孙乌西亚的儿子亚他乌，那么这乌西达是撒加利亚的儿子。好，这些我们就不去读了。就是有些居民是住在哪些地方的，住在哪些地方，有多少人，有多少勇士。犹大中有，第七节是便雅悯人中间也有。那么第十节是祭司中间有哪些人是那个时候的大祭司，是管理神殿的希莱亚。希莱亚是希勒家的儿子，希勒家是米苏兰的儿子，米苏兰是沙都的儿子，沙都是米拉约的儿子，米拉约是亚西突的儿子。还有他们的兄弟在哪些地方服侍，这些人都一一的列出来。到第十五节讲到利未人，利未族里面有哪些人在服侍，有些是管理神殿的外事。十七节祈祷的时候，那么称为米迦的儿子马他尼，那么那是首领啊。守门的是雅古和达门，还有守门的弟兄172名。第22节，在耶路撒冷利未人的长官管理神事务的啊，是这些人，每天要有一定的粮食。那么别人就一定的粮食都有了，别人也是有的。在第25节告诉我们，村庄属村庄的田地有犹太人住在哪些地方，犹大人住在哪些地方，有便雅悯人住在哪些地方。第12章第一节，同着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回来的祭司与利未人记在下面，祭司是希莱亚、耶利米啊等等等等这些人。那么22节，至于利未人，当以利亚时、耶和耶大、约哈难、亚杜雅的时候，他们的族长记在册上。波斯王大力乌在位的时候，做祭司、做族长的祭司也记在册上。利未人做族长记在历史上，直到以利亚时的儿子约哈难的时候，利未人的族长是哈撒比亚啊，这些人是做一些赞美的工作。马他尼这些人是做守门的工作，是在库房那里守门。那么这些人的工作是在约雅金的时候，还有省长尼西米、以文士以斯拉的时候被任职的。以后以前可能有任职，但是没有这么正式。我们不是太看重正式，但是我们也不是忽略它。我们最重要是求圣灵来鉴察，让我们的心中纯正。第27节，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抄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的行告成之礼。是应该欢喜，虽然以色列人被掳了，回归还要等千年以后的事。虽然以色列人这么可怜，在圣殿里的东西都不好用，在圣殿里的东西很多还要重新募款来得到，也不知道教会宣教士跟他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就是看状况实在是很辛苦很可怜。但是以色列一个最大的失败就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失败，和大卫自己最优秀的事情都是在敬畏上帝的事上显出来，能够敬畏上帝。那么我们看第45节，利未人祭司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并守洁净的礼， 歌唱的、守门的，照着大卫和他所罗门的命令也如此行。古时在大卫和亚撒的日子，有歌唱的灵长，并有赞美称谢神的诗歌。始终我们基督教和以色列人都有一个特色，我们以此为豪，就是我们喜欢唱歌，我们喜欢赞美上帝，我们喜欢用诗歌来表达我们的忏悔，表达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和祈求。那么整个西方的音乐是比较发达，也跟这个有一点关系啊，就是从宗教音乐宫廷里面，这是一个文明的世界。当然各地都有音乐，但是我自己觉得希伯来人和基督教在这上面贡献是很大的。十三章，当日人念摩西律法书给百姓听，遇见书上写着说，亚门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迎接以色列人，且雇了巴兰咒诅他们，但我们的神使那咒诅变成祝福。以色列民听见这一律法，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下面才稀奇了，就是圣经上早就说了，以色列是分别出来的一群人，这个分别的观念，也就是圣洁的观念，是要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神的儿女跟非神的儿女有所别，这是在今世就显出来世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将来绵羊山羊不会在一个地方的，将来信耶稣和不信耶稣人不会在一个地方，将来得救和没有得救人不会在一个地方的。对，我们就直截了当的说吧，不信主人都要下地狱，不信主人都在那个黑暗的火湖里面，而信主的都在天堂，信主人都在美好的地方。我们相信这是神的公平，这是神的耶稣基督拯救后必定有的结果，你拒绝了救恩当然就是沉沦了。那么以色列人他们知道上帝的救恩，他们知道上帝的律法，那么救恩律法就是他们是跟别人不一样的，要跟别人有所区别，这个是我们跟闲杂人区别的理由，就是我们是得救的，不是说我们自大，也不是说我们看不起他们，我们反而很积极的向他们谦卑的传福音的。但稀奇的是，好像以色列人现在回归的以色列人现在念到摩西的律法书上写到这里，他们才觉得哦，如果这样呢，我们要做一些坚壁清野的工作，那就很稀奇了。居然有这么多的人跟外邦人合作，以利亚时与多比亚亲结亲。多比亚还记得吗？就是那个跟尼希米作对的反对建城墙的人，但是他可以跟祭司结亲，哎，真是太奇怪了。便为他预备一间大屋子，就是从前收存素祭乳香器皿和照命令供给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归祭司举祭的屋子。这些屋子就是仓库了，这些屋子仓库就是放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那么这是归祭司举祭的屋子，有的时候是收举祭，有的时候收特别的东西。那么第六节，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亚达薛西32年，我回到王那里，在那里过了我许多的日子，向王告假。那么他回去一段时间，回去我们也很稀奇，是巴比伦王亚达薛西，这巴比伦王当然就是古列王了，这是一个习惯的用法。他后来回到耶路撒冷，他知道以利亚时为多比亚在神的殿内院预备屋子的那件恶事，他当然就直接跟他冲突了。我甚恼怒，就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从屋里都给扔出去，又吩咐人洁净这屋子，遂将神殿的器皿和素乳香又搬进去。这你可以看到这个很艰难啊，在以色列这个地方要坚壁清野的照着圣经的话去做事都这么艰难，何况我们基督徒了，这都需要完全靠着圣灵肉身上面要做的，那都没有用。好，把这些东西来源弄清楚了，丰富了，然后就责备官长。11节，为何离弃神的殿呢？我就招聚利未人，使他们照旧供职， 犹大人就把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送入库房。我们然后就利未人有了，利未人的上司就是大祭司和祭司了。大祭司和祭司通常做一些什么官，这里有写第十三节的下半句。这些人都是忠信的，他们的职分是将所供给的份分给他们的弟兄。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和其中礼节所行的善。我们一再讲，尼希米是常常祷告的人，他常常做很多的事情，之前之中之后都祷告，常常在需要的时候他也都祷告，也许不是那么需要，也许只是我们心灵中的需要，希望这个东西好。那么但是不管是什么时候，你就看到尼希米会祷告。他把这个多比亚的家具丢出去了以后，他让利未人来供职，然后他辛苦做这些得罪人的事，分配工作，分配收入的工作以后，求你纪念这个事啊，我做了这些事情。然后第十五节，那些日子我在犹大见有人在安息日榨酒，搬运禾捆驮在驴上，又把酒、葡萄、无花果和各样的担子在安息日淡入耶路撒冷，我就在他们卖食物的那日警戒他们。又有推落人在耶路撒冷，他们把鱼和各样的货物运进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太人，我就斥责犹大的贵胄说，你们怎么行这事犯安息日呢？你们的祖宗岂不以前也是这样行，以致我们神使一切灾难临到我们和这城吗？你们现在还犯安息日，使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啊！这个安息日我们始终讲到，安息日的重点不在不做事，安息日的重点在表现出对神做完事情的信心。在创世纪里讲到神安息了，神做好了一切工作安息，这提醒我们神把一切的事都做好了，我们就是安息的享受上帝给我们的就对了。当然神做的里面有让我们碰到艰难的，那我们也承受这个碰到艰难的痛苦，因为这都是神的计划，神是这样计划，我们可以得要有这个安息的信心。看什么都看不到，但是我相信这是真实的。那么创世纪一章一节，神创造人的时候，那么人能看到什么呢？那么神把什么事都做好了。安息日的前一日，耶路撒冷城门有黑影的时候，我就吩咐人将门关锁，不过安息日不准开放。我又派我几个仆人管理城门，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安息日是要有信心的，安息日是要有爱心的。安息日有信心，所以你不做工，你相信神继续掌管。安息日有爱心，不但你自己休息，你也让你的仆婢和动物家畜都得到安息。这里都有这样的表现啊，派仆人管理城门，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于是商人和贩卖各样货物的一两次住宿在耶路撒冷城外，我就警戒他们说，你们为何在城外住宿呢？若再这样，我必下手拿办你们。从此以后，他们在安息日不再来了。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件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连续我。那这也是非常好的话哈。要守安息日，也警告那些不守安息日的，因为这有生意可以做，他们终于就不来了。只是这样，其实重点他们仍然没有抓住。尼希米我们不能说他没有抓住，他就是很严格的谨守，但是严格的谨守不是只是不做事，不是只是分一些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慈善事可以做，非人类的慈善事，比如说对蟑螂要好一点，这个不可以做。我们安息日是为了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他这个安息日的守代表了，跟割礼差不多，代表了我所有的诫命律例都要守，那么严格的执行安息日。然后第23节，那些日子我也见了犹大人娶了雅实突雅门摩押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雅实突话，不会说犹大的话，所说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 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头发，叫他们指着神起誓，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为自己的儿子娶什么他们的女儿。我又说，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件事上犯罪吗？在多国中并没有一王像他，且蒙他神所爱，神立他做以色列全国的王，然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如此，我岂听你们行着大恶，娶外邦女子，干犯我们的神呢？好，守安息日，把外邦的女子赶走，把他们的儿女也赶走，这看起来实在是很残酷。但是我们在看到这些很残酷的事上，如同我们看到迦南的小孩也被杀掉的事上，我们要有一个认识，就是不要只看表象，甚至不要只靠尝试去推他们这些人会怎么样。我们要从圣经话来讲，当迦南的小孩死的时候，他们去的地方不一定比他们继续活下去在这个世上要更坏。而且我们相信神很公平，他如果继续活下去，他们学坏很多，他们受的刑罚也更大，所以神让他们早点死并不是坏事。在这里，当外邦的小孩子被赶出去的时候，同样我们不能说神不会照顾他们，让他们也学习到神对罪恶的厌倦。我们这些外邦的小孩子，他们大有机会可以归向真神的。那么我们也说，这里把不信主的妻子小孩赶出去，要表达的也是一样，就是我们不要跟罪恶妥协。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跟他们结婚，但是小心跟他们结婚或者跟任何非基督徒的接触，容易带来自己的堕落。只是你就算你在修道院里一个人都不见别人，你还是会堕落的。因为引诱你堕落的原因并不是在外面，并不是那些女人，并不是外邦人，是我们的罪恶。罪恶就在我们心里，所以你到一个修道院没有一个人，就你一个人在那里修道，你也会修出毛病来。我们需要跟人接触，我们需要有足够的信心来过圣洁的生活。那么所以不是跟人结婚的问题，但是也不是说不是这个问题，基本上是我们的心，我们心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所以求主让我们的环境，帮助我们的环境能够是恰当的，是美好的。大祭司和以利亚的孙子耶和耶大一个儿子，和是和伦人参巴拉的女婿尼西米，也把他从这里赶出去了。他再一次祷告，我的神啊，求你纪念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任，违背你与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这样我洁净他们，使他们离绝一切外邦人，派定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使他们各尽其职。我又派百姓按定其献财和出售的土产。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你看，在第29节是一个祷告，31节又是一个祷告，这么密集这么简短的时间有两个祷告。其实整个尼西米记都让我们看到，这个人他是酒症，但是他很敬虔，他常常祷告，他胸有成竹。虽然他是酒症，他胸有成竹，他有计划，他不张声，他知道该做的事，该要的材料，他会鼓励人，他会责备人，他碰到内忧外患，包括其实主要的是内部的很多，但他靠着主都能一一克服。他常常祷告，使他真是克服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